今年我想讨论一些长久以来被我们看为理所当然的事，这些导致我们对主缺乏感恩，对生活感到不满。当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，认识到我们所拥有一些宝贵的东西，我们便会有错误的观念，从而使身心内外遭受冲突与挣扎。因此我希望大家能仔细看生活和生活经历的各方面，并且要感谢神，得享生活乐趣。对我们来说，懂得珍惜我们拥有的是极其重要，这一点特别重要。因为当我们没有意识到神已经给了我们宝贵的恩赐，我们迟早就会开始体验生活完全不必要的冲突。在我们自己的脑海里和与我们身边的人，我选择学习的第一个主题不是别的，正是生命本身。我将这篇信息的内容限制缩小到生活的一小部分。首先我要谈的生命既不是永恒的生命，也不是属灵的生命。我想谈谈我们肉身的生命、肉体的生命和任何与之相关的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想谈论的是在地上的生活，不是天上的。因此生命作为今天的主题，是关乎我们血肉之躯、时间和空间。这想法显示在路加福音第十二节十三到二十一节，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，第十三节说，众人只有一个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耶稣说，你这人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给你们分家业呢？于是对众人说，你们要慎重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。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怎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建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这个财主的生活观是非常有限和世俗的，他只专注于他俗世生活，不知道即便是肉体的生命都不是他的，不在他自己的掌控中。当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属肉体属世的生命可能很短，并随时会结束。他为了他将无法享受的一些东西虚度了他的一生，最终是一个巨大的损失。认识我们现在的生活，将帮助我们最终有一个更具意义和目的的生活。一些真诚的基督徒也常常对生命有一个错误的观点，他们往往轻看肉体的生命，但我不认为这是神为我们所定的计划。 会在传道书第二章第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说，第二十四节说，人莫强如吃喝，则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。论到吃用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神喜悦谁，就给谁智慧、知识和喜乐。唯有罪人，神使他劳苦，叫他将所收集的、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无风。传道书第五章第十八到十九节也这么说，第十八节说，我所见为善为美的，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，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，因为这是他的份。神赐人资财丰富，使他能以吃用，能取自己的份，他在他劳碌中喜乐，这乃是神的恩赐。当然这并不是指基督教是享乐主义或好美食主义，而在说精心经营基督生活是幸福充满神的恩赐。这反驳了一些信徒们的观点，他们认为如果要想属灵，就不应该享受生活。是我想强调的一个简单的事实，生命是神的恩赐，无论它是属灵或是肉身的生命，都是神的恩赐。他给我们能力来享受生命，我们可以在属灵的同时享受神赐的美好生活。认为属灵是好的，而物质就是恶的，这个想法不对。神的意志是，无论我们吃或喝，都要荣耀他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，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像吃喝这类的活动来荣耀主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说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神既是属灵，又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。因此我们应该明白，我们的肉体生命对我们是重要的，因为这也是神所造的，属于他的。这个今天的信息主题是生命的意义和定义。 在此为要我们更好地了解，我将借用一些 J. Allen Anderson 一篇名为神国的生物起源文章里的一些思想。首先，生命是神创造的，是他对我们的恩赐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说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关于上帝创造人，我必须说，他造了两个部分。或人有两个组成部分，即物质的身体和非物质的灵魂。这意味着在我们讨论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考虑这两个元素。在这方面，我们可以说生命关系到我们整个人的，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生命关系到我们个人的整体。生命不可避免地牵涉到我们肉体和身体的安康。我们的身体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天生邪恶。我们承认是神创造我们的身体，明白这一点是极关重要的。柏拉图主义或诺斯底主义一直反对这样的想法，他们看身体为邪恶的。在这样的哲学体系，物质本身是邪恶的，而属灵的就是好的。这意味着基督徒无论他们多么属灵，都必须认真照顾他们的身体的安康。我们无法想象生命没有了身体的存在。我们的身体也从神来的恩赐，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的身体。我们不应该因为对属灵的看法就轻视身体。我们必须记得，在永恒的生命里，我们的身体会复活并与我们的灵魂结合。虽然在今世我们的身体状况是不完美的，但我们依然要保持身体在荣耀里，因为它会从坟墓里复活得荣耀。我们的身体也是亚当堕落犯罪的牺牲品，这给我们一个教训，就是我们应该照顾我们的身体。这种想法使我们不会因任何理由糟蹋我们的身体。例如，我们不应该酗酒、滥服药物或抽烟。有些人认为基督徒有太多限制，太多约束个人自由了。然而这样的抱怨是既不合理也不公平的。事实上，养生大师、政府卫生部门和专业医疗人士都向我们提出与健康有关的建议，认为我们应该远离这些不良生活方式。所以正常的人在考虑到自己和家人的福利时，都会约束自己的身体不做不应该做的事，而做应该做的事。他们会从饮食、运动、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上下功夫。在另一方面，即使是为属灵的缘故，我们也绝不能糟蹋我们的身体。 在信徒的团体里，很早就记录有通过自残或折磨身体以达到属灵成长和觉悟的情况。这样的做法不仅限于基督教，然而我们没有在圣经里找到这样的教训。我们被教训以节制和自律来致死肉体的恶行，不是自虐。这种通过自虐自残使灵命成长的想法，来自靠行为称义的宗教习俗。在基督教里，这么行的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自虐得到额外的奖赏。我们应该欣赏神对我们身体的创造。诗篇第139章第14到17节，第14节，诗篇第139第14节说：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生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体型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末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末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这段经节说，神的恩典和智慧清楚地表现在他对我们身体的创造里。神创造我们身体的崇高想法，应该使我们消除心里任何以貌取人的倾向。人的尊严不在乎他的身体特征，残缺带来不方便，却不影响人应有的尊严。因此，轻视残缺人，一切意识形态和哲学必须去除。人的身高、肤色、资历或性别是神赐的，而非人为的，因此不应该因为这一些差异对任何人产生歧视。在另一方面，我们可以说我们有特权享受所赐予的。男性应该有男性的阳刚之气，而女性则享有女性独特的气质。如果你长得高，欣赏你的身高，并且好好地利用身高做一些令人开心的事。如果你是矮小的，我相信你也能利用这个特点。我能想到的是，就是坐在飞机经济舱的座位。有些人天生残缺，但你们能看到这些漂亮的人也是神所造的吗？这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，一个人或者人类是两部分组成的，灵魂和身体。人的尊严在于神给人的价值。他在亚当鼻子里吹了一口生气，使他成一个有灵的活人。他里面有神的形象样式。一个人可能生来残缺，从某种意义说，我们都是残缺的，因为我们都会死，而且我们的肉体也会朽坏。我们的身体不是完美的，并且具有毁亡的一切潜能和可能。 只不过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有更明显的行动上的不便而已。然而谁会说他们的坏话呢？谁会区别对待他们呢？对残缺人或者一些情况下对老年人的轻视，不是从神来的，而是从我们扭曲的观念思想而来。每个人都拥有平等和宝贵的生命。这些思想使我们考虑更多的问题，像自杀或者安乐死之类的。虽然我今天不准备讨论这些问题，但是这里我想强调的是，生命是宝贵的，是从而来的恩赐，所以我们无论怎么样都要珍惜。生命不仅仅跟我们的身体有关，与我们内在的健康也息息相关。我们这个人里面有许多东西是超越肉体的。圣奥古斯丁曾说过，谁可以窥测出运行在一个灵魂里的各种力量、各样的感情？人是何等的复杂，主啊，你算数人的头发，但算数人头上的头发比起算数人的感情、人心里的活动容易多了。这话说得多贴切啊！广阔的心灵内心世界是多么丰富多变的，细微的知觉和感官在意识的深处跳动，这是我们的内心太深了，深到我们甚至无法完全理解。我们是有感情和情绪的，因此我们会哭会笑，有时欢笑，有时叹息，我们感到高兴，也能感到悲伤。当我们不知道如何适当地使用我们的情绪时，我们就会遇到各种问题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情绪失常了，这可能意味着我们无法正确看待现实，这将带来一些社会和关系问题。在另一方面，情绪也很可能令我们失控，使我们无法正常的思考而做出错误的判断。该隐出于妒忌把他弟弟亚伯杀了，这是一个关于情绪过分激动的例子。该尔不知道杀人是什么意思，因为他是人类第一个行凶的人。现今的日子常常有所谓因情绪激烈引发的刑事案件，这也是与滥用情绪有关。享有丰富的感情，这是一个特权。当我们相爱，感觉是多么美好。当我们悲伤痛苦时，可以哭泣，感觉多么舒缓。所以这些经历都超越了物质身体以外。除了感情，我们的脑中有巨大的记忆容量，有能力去记忆或不记得。有时痛苦的回忆不自主地浮现在脑海里，在我们内心的世界里，我们可以超越时空和时间。我们可以超越时空，因此我们可以谈论多年前发生的事情，地点也可以在阿德雷德以外的地方。圣奥古斯丁惊讶于记忆的功能，他说，即使当我处在黑暗和沉默中，如果我愿意，在我的记忆我可以想出颜色来。是啊，我能分辨紫罗兰和百合花的气息，虽然没有闻到什么。人记忆的范畴令他惊奇，他继续地说，记忆的力量很大，巨大，我的神啊，记忆是无限的空间，谁能探测其深处？然而 这是我的能力，属于我的本性，即便是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理解所有的我。因此人的头脑是很不简单的，除了自身头脑以外还有什么呢？为什么头脑无法理解头脑本身呢？一些奇妙的赞叹让我吃惊，这惊奇令我震撼。虽然我们的一些亲人离开了我们，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记忆怀念他们，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美丽而奇特，并且忘记也是一种美好。有些事情我们不应该经常记起，或我们想要忘记忘却。我们的头脑奇妙的运作使我们忘记一些事情，使我们可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。圣经常常提到很多事情我们应该记住，从我们的罪到从我们的罪得赦免到神的祝福。我们怎么能不谈到我们生命里的爱呢？爱是无止境的，所以爱能使男人和女人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，远远地超出他人的期望。爱是可以非常私人和特殊的，爱不在乎周边的事物或过去，无论是想法或建议，我们的思维是富于想象的。我们不能理解我们思维的深度和宽度，我们能与哭泣的一同哭泣，与欢喜的一同欢喜，这是多么美好的啊。要是没有爱，人生是痛苦的。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提到的美德之首。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是息息相关的。当一个人病了，他的情绪也有了变化。无序和散漫的生活能助长无纪律的思想、情绪和感情。换言之，我们如果渴望有更充实的人生，我们应当尽所能保持和培养身心一致，使我们可以进前。这意味我们努力使我们的生活平衡。我们不能单单注重属灵的灵魂，而忽略了肉身的敬虔。没有属灵的灵魂，就没有属灵的身。我们的生活必须结合身体和灵魂，两者兼之。一段美好平衡的生命往往取决于生命的目标和目的。所以我们生命的目标和目的是名利吗？一段多姿多彩的生命是富有目的而不是财产。耶稣降世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罪得救，所以他对他的门徒说，他不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他来是为了我们舍命。根据福音的记载，耶稣在世的一举一动都充满着目标。 没有圣洁和神圣的目标的生命是贫乏不满的，金钱和名利都无法满足人的欲望。根据定义，死亡就是缺乏生命，所以一切失去生命的都死了。但生命是两者之间较难解释的，所以最好是通过比喻来解释。或许正如传道书第九章第四节说，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，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虽然狮子是万兽之王，它一旦死了就不能做出任何反应。在这，生命是值得表扬的，因为生命有能力显示它的存在。 J. Allen Anderson 用五个词来形容生命。当我们一一地研究每个词，就会发现生命是多么的丰富。第一个词是易怒，易怒指的是对刺激物做出反应的能力。如果要知道一个东西是死了还是活的，是死的还是活的，一个男孩可能会用一只树枝捅他，狗或许会兴奋地跳来跳去朝着他吠，猫会小心翼翼地攻击他。要是这东西被激怒，它是活的，对周遭刺激物做出不同的反应，从感到幸福、兴奋到愤怒、沮丧。我们的生活质量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各种各样的生活情况。例如，圣经告诉我们要常常感恩。我们曾看到一些人的生活被毁，原因并不是没有所需的，而是他们对事物做出错误的反应。错误的反应和态度往往会毁掉生命，良好的反应总是有美好的生活。生活是由一连串的事件连锁反应组成的。第二个词是传导，传导指的是两物体接触时，刺激物由一物体传至另一物体的。所以当身体的一部分感到不适，整个身体就不舒服。我们用眼睛看的，用脑想看到的东西，用身体手脚做出行动和反应。这也是我们能与他人产生共鸣的能力。我们不是被令要彼此相爱吗？相互和互助互惠的接触显示我们的生命。人不是孤独的，而是要与同胞同在。 第三个词是动作，动作指的是身体肌肉和器官的活动或行动，因此我们能走、跑、呼吸、微笑、工作和劳动。圣经责备懒惰吃闲饭的人，鼓励忠心勤奋的人。所以工作和服事是信徒生活重要的一部分。第四个词是新陈代谢，这比喻构成及其分解的总过程，导致事物生长、发展和解放和利用，能量提供动力工作。这是双方面的过程，一面是建立构成势能，另一面分解转化为动能，因此我们的生活体验各种有力的变化。第五个词是复制，复制指效原样品质造新事物，这或许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或是交流，这也可能可以指通过我们的思想观点和树立榜样传授和影响他人。从这可以看得出生命给予的机会去工作和服侍他人，这是我们的荣幸。那我们应该如何珍惜生命呢？简单来说，我们能将死亡定为脱节和不和谐，生命是充满活力的，在死亡里是找不到的。同时再一次提醒大家，我们是神施展大能用智慧创造的。所以首先我要从负面的教训开始学习什么是不正确的生活方式，以珍惜生命。我们不应该活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方式。我要说的是，我们的社会过于注重以竞争争取生存或优势的观念。有竞争是好的，但它不是最终的好。与竞争对手一较高低，能使我们凸显我们的表现或产生更好的结果。在十九世纪尾，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诺曼特里普利特，他进行了一项研究，研究显示，如果与其他人骑自行车，这个社会心理学家进行了一个研究，他的研究显示，与其他人骑自行车的速度比单独骑来的还要快，即使他后续改进研究得来的结果也是相同的。研究对象在有竞争的情况下表现得更努力、更快、更好。体育是最普遍的比喻，我们往往过于注重竞争而忽略了体育的精神。作者玛格丽特·何佛南在他的书中谈到，公共和私人组织都依赖竞争挑选和激励员工，激发投资者和消费者。 辩解所有的事，从企业合并的厄运到价格上涨，尽管竞争成本高，尽管竞争有利于少数，尽管竞争尽管竞争成本高，尽管竞争有利于少数，经过竞争的都被视为更好。我们活在一个冷酷无情不择手段的社会里，最重要是做卓越的佼佼者。学校不再关乎学习，工作不再关乎自我实现，社会不再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主要的就是阅读手册、装修技术、购买器材、设备器材、雇佣教练、猛吞保健品和计较得失。当然，优胜者通常是最能接受这种狡辩借口的借口。他在书中提到，现今的人重视成就、认可、荣誉、名誉、职位和权力，这就是人经常谈论的办公室政治。但竞争激烈的人往往是不快乐的人，他们必须不断地贬低他人，抬举自己，这种生活的结局是不甜美的，是苦涩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到另一个思想，那就是给予和分享，让我们的生活能更丰富。讽刺的是，获胜尽可能是失去。玛格丽特·佛南继续在书中提到，胜利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当兄弟姐妹在竞争激烈的环境成长，他们很难学习到信任和慷慨。当学校过分表扬成绩顶尖的高材生，会使其余的学生变得消极。当富裕的人在减税中得利，贫富差距日益增大。随着体育变得更加激烈和富有，职业生涯缩短和损伤比比皆是。当领导层以奖金和升迁机会鼓励竞争时，葬送了友谊和创造力。 过分地在乎输赢约束思维，削弱了创新能力。在过去的50多年里，我们都依赖竞争，希望竞争能解决我们的问题，鼓励我们的孩子，启发成人和振兴公司和机构。但我们回避了一个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事实，那就是对竞争夸大其次的崇拜，使我们 无能力解决它所造成的问题。如果我们要创造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，那我们需要高水平的信任和互谅互让的精神。但这些元素正是在那么刻意和不易察觉的情况下被竞争侵蚀。这就是书中的原则，而这原则也适用于家中。很多时候我们身为父母的都鼓励孩子中有竞争，可是这是不正确的观点。现在我们从积极的角度来说，如果我们过着新人的生活，我们能够更享受我们的生活。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24节说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和仁义和圣洁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根据以弗所书第4章第18节，旧人的生活方式是罪人过着心灵空虚的日子，这是阴暗的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。在这章里具体地描述了新人的生活方式是处于神的恩典。旧人的生命关乎 追求自身利益，以最少的代价换取最多的回报，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做个胜利者。然而这种生命是枯燥乏味的，新人的新生命是反逻辑的，它是一个道德逻辑，不是一个经济逻辑。主耶稣说，施比受更有福。主耶稣说，我们应当顺服于他，和我们的能力不在我们里面，因为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当我们离开了葡萄树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主耶稣说，我们应当舍己，背起十字架跟从他，否则我们不能做他的门徒。所以这是跟现今的逻辑相反的。然而如果我们舍弃所有的东西，我们将得到30、60或者几百倍的回报。我们必须克服我们的欲望， 他告诫我们不要骄傲，因为狂妄之大导致最大的失败，失败导致谦卑和学习。只要我们专注于我们自己，我们就不能享受生活。主的忠告是很简单的，那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他的命令也是很明显的，那就是要爱人如爱己。这些新的焦点将给予我们对生命新的见解和理解，从而使我们享受生活。我们照顾他人，关心他人，服侍他人和与他人分享东西，这么做我们的生命将会更充实和丰富。这是一个奥秘，在这世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尽量的去争取，但主耶稣跟我们说的是不同的。主耶稣为我们舍命，好让我们有更丰富的生命。一个不可忘怀的真理是，我们应该满足于神所容许我们拥有的。一颗知足的心也是一颗感恩的心。总结，生命是一个机会，当我们有生命，我们就有这个机会。生命的数字在于我们如何利用这个机会，这也意味着生命关乎如何选择利用这些机会。我们要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？圣经劝勉的话是过一个荣耀神的生命，为了神的尊贵和荣耀做每项选择，从工作到家庭生活，从爱好到职业，从服侍神到照顾有需要的人等等，这样的生命才会满足我们。生命是神圣和宝贵的，生命是富有机会的，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会过这丰富的生命。要记得，生命是一个机会。